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宪政法轮大法好，中国百姓恭祝李大师过年好。2021年辽宁抚顺市至少143名法轮功学员遭迫害。78岁张云被劫持到辽宁第二女子监狱。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中国传统佳节新年是人们敬天拜神感恩的时刻。在法轮大法中受益的民众，有的获得了家庭的和睦，事业的顺遂，有的摆脱了病魔的困境，甚至起死回生，见证了大法的殊胜与神奇。在大年即将到来的时刻，中国大陆百姓寄送贺信，真诚地恭祝李洪志大师中国新年快乐，支持法轮大法，支持大法弟子。一位女士说，婆媳关系是大家公认的难题，但是跟我修炼法轮大法的婆婆在一起，我觉得比亲妈还亲。我特别感谢李大师帮助那么多的人提高心性，我代表我们全家恭祝李大师新年快乐。山东招远一位青年说，李大师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个字，脱离了病魔困境，手术成功，奇迹惊人。我现在无任何后遗症，正常生活工作，衷心感谢李大师。一位做生意的男士说，我父亲学大法，身体健康，精神愉快，他整天乐呵呵的，与世无争。我父母亲都是86岁的花甲老人了，他们生活都能自理，不用我们操心。我们姐弟们都看到了法轮大法的神奇，支持他们修炼。我做买卖，使用上面写有真相的钱，向人们传递真相，助大法弟子一臂之力。现在我们家庭和睦，买卖红火，感谢李大师给我们的恩赐，恭祝李大师过年快乐。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2021年辽宁省抚顺市法轮功学员遭受中共当局各种迫害，总人数约143人，其中21人被非法判刑，18人被非法拘留，43人被骚扰，5人被非法起诉，13人被停发退休金，7人被绑架长期羁押，20名法轮功学员现在仍在狱中。现年82岁的于桂兰老人是抚顺市顺城区法轮功学员。2020年9月20号，于桂兰老人被绑架，非法抄家。2021年4月27号被非法判刑三年，现在被劫持到辽宁省女子监狱迫害。现年78岁的孙燕志老人是抚顺市东洲区法轮功学员。2020年1月9号，孙燕志被龙凤派出所警察绑架，晚上回到家中。一个月之后，孙燕志被抄家。武汉肺炎疫情期间被监视居住，之后接到东洲区法院准备在2020年10月20号对孙燕志非法开庭的通知，孙燕志被迫流离失所。2021年5月12号，孙燕志被绑架到抚顺市南沟看守所。孙燕志现已被非法判刑5年，罚金1万元，被非法关押在辽宁女子监狱。现年50岁的抚顺市新宾县法轮功学员王小明先生是新宾县公安分局在职优秀警官，因坚持信仰真善忍，修炼法轮功，屡遭迫害，2021年被勒令辞退。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沈阳市法轮功学员现年78岁的张云老人因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被非法判刑三年。2021年12月21号，张云老人被劫持到辽宁省第二女子监狱。张云与女儿董梅于2019年12月4号被绑架，被非法关押到沈阳市看守所。张云老人一只眼睛已失明，另一只视力也很差，2周后回家。2020年3月12号， 张云在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被新东派出所警察非法抄家，多次骚扰欺骗。2020年8月20号，张云在车站等车，被新东派出所警察绑架到派出所，非法抄家，被监视居住。2020年12月24号，张云被非法开庭后，被劫持到沈阳市第一看守所。张云老人曾经在2021年5月31号被沈阳市第一看守所试图投入监狱，在入监前做身体检查时，监狱拒绝接收。沈阳市第一看守所为了在年底前把张云老人投入监狱，在未通知张云家属的情况下，于2021年11月强制给张云老人做了两次手术。第一次给能看见的那只眼睛做手术，结果张云两只眼睛都看不见了，一段时间里双目失明。接着张云又被强迫做了另一只眼睛的手术，做完手术后在沈阳市第一看守所隔离。2021年12月21号张云老人被劫持到辽宁省第二女子监狱迫害。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38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纽约华人律师表示，我要向大法致以最崇高的敬意。2022中国新年，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感恩师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0年，给人类带来光明与希望。在20多年反对中共迫害的过程中，法轮功学员们的和平理性与坚韧不拔，赢得各国民众的尊重与敬佩。壬寅年新年将至，许多明白真相的人们希望通过明慧网表达他们对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及众多法轮功学员的敬意与祝福。纽约的华人移民律师叶宁先生向李洪志先生和法轮功学员拜年，并向法轮大法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叶宁律师在新年祝贺中说，2022年中国新年要到了，在新春佳节来临之际，我有幸向法轮大法致以新春的祝贺，向法轮大法的创始人李洪志老师致以新春最真挚的祝贺，希望李老师红传的大法继续蓬勃发展。李老师红传真善忍的大法，一晃到今天已经30年了，大家都看到，尽管中共集权政权对大法弟子打压无所不用其极，比当年法西斯纳粹还要残酷，还要恶毒，甚至发生活摘器官这么伤天害理的反人类的罪行，但是大法弟子不屈不挠，从血泊中站出来反迫害。借此机会，我要向法轮大法及大法师父致以最真挚的敬意。据明慧网报道，自法轮大法红传于世30年过去了，法轮大法的美好、坚忍和慈悲感动了世人，使他们身心受益。值此辞旧迎新之际，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恭祝师父过年好。常年坚守在多伦多唐人街真相点的义工臧爱霞女士，于1995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今年70岁。臧爱霞自2009年来到海外以后，一直面对面跟民众讲真相，即使在疫情期间也没有停歇。她说，这是我的使命，每年都有从大陆来的留学生来到我们这里，明白真相后选择从内心退出曾经加入过的中共党团队组织，也就是做了三退。在此新年之际，我们全家恭祝师父新年快乐，谢谢师父。 1996年走入法轮功修炼的索菲亚女士是一位高级研究和财务分析师，她说，末劫乱世之中入道得法，珍贵而殊胜，迄今已走过27个年头。我从原来对法轮大法感性的认知，到现在能理性地对待身边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深深感到修炼中没有捷径，修炼就是不断放下的过程。弟子幸遇大法，在人世中不再随波逐流，做好人，在乱象中守住心性不动，做更好的人，在末世中逆流而上，直至修炼圆满。在新年之际，弟子及全家恭祝师父新年快乐。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9073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困境中坚信师父，向内找柳暗花明》，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10号。最近一年的修炼中，我遇到的每一关每一难都是凭着对师父的正信走过来的，我无法用语言表达对师父的感恩。下面我向师父汇报一下自己的修炼历程。我是每天坚持面对面讲真相救人的大法弟子，大约从2020年底开始，我弟同修出现了多起讲真相被绑架的事件，曾与我一起讲真相的几名同修都被绑架了，我也被举报了。在师父的保护下，我正念走脱。我们本地讲真相的环境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我的怕心也不时地翻出来，但是我不承认它，依旧和往常一样，该讲真相讲真相，该带多少真相资料还带多少。一，发生车祸无损伤，邪恶就一步一步地在我面前制造假象，身边同修一个一个相继出事，看你还敢不敢出来讲真相。我大量的背法，发正念，向内找，站在法上去看待这些事情。邪恶一看我真不动心，六月初又演化假象给我。一位同修大早起来就来我家，他告诉我，他连续两天做梦都特别清楚。他说，邪恶正在布局要抄我家。又快七月初了，风声很紧，他让我赶快别讲真相了，躲一躲。我说，知道了，谢谢你。我想，邪恶有邪恶的安排，师父有师父的安排，最终的一切都在师父的掌握之中。我静下心来向内找，没发现自己有什么大问题。发了几次正念之后，我学了一会儿法，下午还是正常出去骑电动车讲真相。结果我在路上出了一个车祸。我在正常行驶的大马路的便道上骑车直行，车速很快。这时从侧面没有任何标识的修路踩钢板里面冲出了一辆大型电动三轮车，一下子就把我撞倒了。我的电动车车框被撞成了 S 型。我倒在地上，心脏痛得说不出话来。我想，我是大法弟子，我有师父保护，没事儿。肇事司机一直在训斥我，说我骑车快等等。我的头抬不起来，也说不出话来。等了一会儿，他看我不吱声，就帮我把电动车扶了起来。我的脚在电动车下面别住了，很痛。我这才缓过劲儿来，告诉他，轻一点儿。我一起来就给他讲真相，劝三退，送给他真相资料，然后让他走。他有点不好意思地说，上医院看看吧。他知道我被撞得不轻。我说， 我什么事儿都没有，上医院干啥呀？今天你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我都快60岁的人了，普通人能没事儿吗？让我们一起感谢大法师父吧。他高兴地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那魔急眼了就要杀他，为解恨报仇真把他杀了，这一下债全还了。我悟到这是师父帮我还了一条命，通过这件事把那个磨难化解了。我骑着电车接着讲真相，连想都没想自己会怎么样。有人不听，我就让他看我的车筐被撞坏成这个样子，我人却什么事儿都没有。我劝退了10人，其中大部分是党员。真相材料发完了，我就回来自费修电动车。回家后，我马上给师父上香，叩谢师父的救命之恩。晚上睡觉的时候，我才感觉翻身有点困难，不能平躺，只能侧卧，右半扇肋骨的筋不能动，心口下有一个拳头大小的紫印，是电动车的车把触到心脏部位了，肉里面还有个筋包，但是一点儿不疼。白天做什么我也没感觉，就是晚上睡觉翻身得慢着点儿。我知道都是师父为弟子承受了，所以我更得做好三件事。我一天都没有休息。二，矛盾中向内找。 A 同修怕心比较重，但是愿意发真相资料，他想和我结伴出去，我就答应了。在我们配合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摩擦，有一次遇到一帮市政施工人员正在施工，我就跑过去给他们讲真相，但他们谁也不听，给他们发资料他们也不要。这时从车上下来一个年轻人说，发什么呢？是法轮功吗？我说是啊。我就非常热情地一边送上一份真相资料，一边讲着真相。年轻人说，这不挺好吗？兄弟们都过来拿一份。呼啦啦来了一大帮人，一人拿了一本，场面非常感人。我在赞许年轻人的同时对他说，你今天的所为就是你未来的见证。过后 A 同修就对我说，不能用见证，常人听不懂。我说，看这人好像有点身份。他说，农村人穿着好的人多的是，不一定就是什么领导。总之我说东他就说西，好像专门跟我作对似的，而不是为众生的得救而高兴。我赶紧说，咱们是一个整体，不能有间隔，不能上邪恶的当，这才把话题岔开了。总之不管我讲真相讲得怎么样， A 同修就是没有一句鼓励的话。在怕心的作用下，他是以自己的安全为重，想怎样就怎样。有时我这边讲完真相，他那边早没人影了。有时看到有点风险，他直接把我甩下，自己回家了。凡此种种，经常有这种不和谐的事。我也一直在向内找，但从表面上还没找到。过后 A 同修也知道自己做的不对，他三番五次地跟我赔礼道歉，说自己着急，说的是什么都不知道了，让我别生他的气。道歉归道歉，下次他还是我行我素。我知道心性是慢慢提高的，不是认识到了马上就能做到的。过程中我也有不愿意跟他一起出去的想法，但是我想在迫害的环境中 A 同修还能去发真相资料，这已经很不错了。师父要我们整体提高，所以我还是跟他一起出去。那他为什么经常批评我呢？我知道是后天形成的观念，同修这些后天的观念为什么能在我的空间场中出现？肯定是我的空间场也有败坏的物质。其实不在这件事的表面的对与错，而是背后的因素。我跳出矛盾向内找，我想在与 A 同修的交往中，我可能还是有些不符合法的地方。这么多年 A 同修在物质上一直非常关心我，帮助我。因为我以前被中共迫害，生活比较困难，我到他家他什么都让我吃，不吃都不行。时间长了我也就不见外了，有时他也送给我点衣服，我也没有严格要求自己，有合适的就要了。到他家我很是随意，不是 A 同修瞧不起我，是邪恶瞧不起我，是自己不符合法，邪恶就利用人的执着给我制造磨难，间隔整体，干扰我们讲真相， 救度众生。如果因为自己修得不好，干扰了救度众生，那才是最大的遗憾。我悟到这层理后，他再给我什么吃的用的，我一律不要了。虽然我们在一起配合的好了一些，但是不和谐的事还是时有发生。我想还有什么问题呢？我找到了自己还有一颗隐蔽很深的瞧不起同修的妒忌心。其实在常人中，我就有一个清高自傲的心。修炼这么多年，虽然这个心修去了很多，但偶尔还是往外冒。我知道那不是真我，我要去掉它。每个人身处的环境不同，养成的习惯不同。我是在城市长大的，对修养礼节注重一些。 A 同修是在农村长大的，家里有些权势，所以办事有些极端，说话很是伤人。因为这些，我对他的某些行为潜在的还是有些看不惯，瞧不起。我意识到我不能用自己的标准去要求同修，只有大法才能使人提升。所以别的同修和他学法时，我就鼓励同修跟他一起多学法，在法上提高。我相信 A 同修一定会做好的。我与同修的不和谐，不是让我看到了他的不足，而是让我发现我自己还有一颗隐蔽很深的妒忌心。到此事情还没完， Z 同修又跟我说了 A 同修怎么不好的一件事，让我以后别跟他作伴了。我回去一想，不对呀，这是邪恶在变换招数，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就是要破坏我们的整体。邪恶利用同修还没修去的人心干扰整体。如果我们都把 A 同修排斥出去了，他不是更孤立了？一旦他被迫害，将是我们整体的损失。当我看清邪恶的伎俩时，我笑了，这件事也就有了很好的结局。A 同修和他附近的一个同修一起发真相资料，不找我了。师父又安排了 E 同修跟我作伴，我们边发真相资料边讲真相，配合得很是默契。我知道这一系列的磨难是旧势力安排的，但是师父将计就计。当我在法中归正这些人心后，师父就不允许这种事情出现了，一切都是师父最好的安排。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我悟到正法时期修炼的向内找，不仅仅局限在个人修炼上，还要站在整体的角度，救度众生的角度向内找，格局要大一些，思维要开阔一些。谢谢师父让我学会了向内找。三，心系众生，兑现使命。七月之前风声很紧，到处是巡逻的警车。我想大法弟子不能被旧势力的假象所动，我们是走在神路上的修炼者，我们身后有伟大的师尊，是邪恶害怕大法，不是大法弟子怕邪恶。我照样做自己应该做的，而且加大了力度。我每次拿50本真相册子，外加一些九瓶共产党、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和真相 U 盘、真相护身符等。六月末和七月初的这两天，我上午下午都出去讲真相。这两天我发了200本真相大册子，劝退了83个人。在大街上，我正在讲真相时，一个人跟我说，你都不害怕呀，刚过来一辆警车。我说，我没看见啊，我有大法师父保护，不怕。我想讲真相时不能左顾右盼，心不定，就不能解体对方背后的邪恶因素。我讲真相比较专注，我只想着众生怎样能得救，这样效果也比较好。近期疫情爆发后，我想到众生都在危难中，就更着急了。我每次带50本真相册子都嫌少了，我能多发就尽量多发，有时发60多本，最多一次发了80多本。有时累得都实在不想动了，腿上的筋累得隐隐作痛，休息一天都成了奢望。我也经常做思想斗争，最后想想还是出去吧，大法弟子再苦都是走在神的路上，最可怜的是不明真相的世人，多发一本真相资料，他们就多一个得救的机会。在救度众生的路上，我虽然苦点，但看到众生得救后的喜悦，我发自内心的高兴， 吃多少苦也不觉得苦了。我在这几年的讲真相当中，无论遇到什么情况，从没停止过讲真相的步伐，因为我的生命就是为助世救人而来的，我别无选择。过程中我处处体会到了师父的慈悲加持，多次的险情都被师父化解了，我没出过一次事。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载自己，功载师父。我只是有救人这个愿望，一切都是师父在帮我们做。我也真正的体会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你真正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我们法轮会保护你，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危难中只要我能100%的相信师父，师父就能保护我，今后我会更加努力的做好三件事。师父什么都不要我们的，却为我们承受了太多，我对师父无尽的感恩，叩谢师尊的慈悲救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坚持使用真相币救人，中国辽宁沈阳大法弟子口述同修记录，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9日。我今年72岁，是农村大法弟子，小学文化水平，修炼法轮大法20多年，今生有幸得大法，是这世界上最幸福的生命。没有特殊的修炼经历，把我的一些修炼经历和故事讲出来，与同修交流。我丈夫是个气功爱好者，他练过各种气功。94年他喜得大法，正式开始修炼。他告诉我，法轮大法是宇宙中最高的佛法，我也走入了大法修炼。法轮大法让我知道了人活着的真正意义。我的孩子们也都看大法书，我第一次盘腿打坐就能双盘半小时。得法没几天，我身上就开始掉皮，很难受，而且不能用手碰。我知道是师父帮助我消业，我守住心性，过一段时间就好了。1996年，我的小女儿在国道上被飞驰的大货车撞飞，事故就发生在我的眼前，女儿在空中翻了两番才落地，她骑的自行车被撞飞很远，货车开出去，飞过路边的花坛才停住，紧接着又一辆货车开过来，那一刻看到的人都说我女儿完了。我跑过去看女儿时，她躺在地上一动不动，却对我说，妈，我啥事没有，有师父管我。然后他自己就坐起来了，他坚持不住医院，要回家学法。我们没找肇事司机要一分钱，结果一个月我女儿就能下楼，完全正常了。邻居们都说，某某会计，你女儿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全家沐浴在师父的浩荡佛恩中，每天都乐呵呵的。1999年，江魔头发动了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大法弟子们开始全面讲真相反迫害，用各种方法讲真相救人。2005年，我家也建立了一个真相资料点，用真相币救人是我救人的其中一个项目。那时刚拿到真相币就出去花，在菜市场买豆腐时， 卖豆腐的小伙拿起真相币就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那场面真让我感动。我花真相币没人拒收，越花越顺。一次去本市的大型超市购物，结算时100多元用的全是真相币，收银员看看这些钱，什么也没说，全收了。一次我和女儿到本市最大的商场购物，我给女儿真相币让她去结算，女儿回来对我和服务员说：“刚才我去交款，收银员看我拿的钱都是崭新的真相币，就害怕了，立刻给他的主管打电话，说顾客拿的都是印有法轮大法的钱，我们收不收？”我听得很清楚，对方只说了一个收字，收银员放下电话就数钱，给了我收款的发票后，又过来一个收银员，他俩就一张一张地看钱上的字，因为每张上的字都不一样。身边的服务员听我女儿这么一说，就对我们说：“能不能给我也换几张这种钱？”他把自己兜里的零钱都拿出来了，我给他换了不同面值、不同内容的真相币。他边看边说：“太好了，这些我都要收藏起来。”我劝他三退，他马上就同意了。从明慧网下载的真相币内容非常好，非常丰富，还能跟上正法进程。钱是每个人都必须使用的，这是一个广传真相的好项目，制作和传播又不需要占用太多时间。自从我们自己能打印真相币后，我所有的消费几乎全是用真相币。慢慢的，周围的同修都开始使用真相币了，我们本地每个做小买卖的钱匣子里都有真相币。同修给换的真相币不够我用，我平时就收集零钱，把钱洗干净晾干，用电熨斗熨平，交给同修打印。后来市里同修做的真相币多了，我就每周去换一次，一次几千上万的换，最多的一次换回几万元的真相币。钱多了是很重的，一路要换成两次车，我每次都发正念，请师父加持，这是救人的，谁也不能干扰和迫害。这一坚持就是5、6年。后来市里的真相币少了，农村的真相币多了，我又把农村的真相币换到市里。这些年中风雨无阻来回跑，有乐，看到真相币广传，能让很多人明白真相。有考验，钱对不上数，付的钱和拿回来的钱不相符，就是修心性的时候。当然，首先想到的就是利益心，怕自己赔钱，做得多了出现欢喜心，我都及时按照大法归正自己，平稳地走在修炼的路上。现在绝大多数的人花钱都用手机支付，真相币越来越少。我不甘心，毕竟还有很多使用钱消费的，现在救人多急，在危难时刻，如果他们看到钱币上的真相，说不定就能得救。我要想办法换零钱，我就到处拿100元的钱买东西换零钱，买的次数多了，有摊主看我每次买东西都用大票，就问我：“你需要零钱呀？”我说：“是。”他说：“那你以后就不用买东西了，在我收摊前和我换就行了。我正愁零钱没人爱要呢，和你换钱我也放心。”我给他讲过真相，他知道我是修炼人，这样我每天都顺路去他那里换零钱。他看我天天坚持来，风雨无阻，时间长了，他又把我介绍给别的摊主，这样我每天出去都能换几百元零钱。我也用手中的真相币和明白真相的摊主换零钱，他们都知道花真相币有福报。现在去银行预约都很难换到零钱， 是师父又给我打开了一条证实法的路，内心无比感恩师尊。救人的事，只要你想去做，用心去做，就没有做不成的。现在我们又可以使用真相币了，希望更多的人能明白真相。在师父的保护下，我走过了20多年的修炼路，我也遇到过车祸，司机吓坏了，说看到了一道白光，可我啥事也没有，是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叩拜恩师，弟子一定听师父的话，珍惜这万古机缘，做好三件事。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狼的故事，主动与被动的区别。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16日。这是我父亲在我小时候讲给我听的一个故事，总觉得跟现在正法时期的一些现象有相似之处，写出来与大家共勉。在一个山村，穷凶极恶的狼把一个老人的女儿吃了。村里几个小伙子去找狼，在一个山洞里发现了狼窝。小伙子们进去，让一个士给惊呆了。原本穷凶极恶的狼胆怯起来，这个向那个身后躲，那个又向另一个身后躲，最后全部乖乖束手就擒。人看见貌似穷凶极恶的狼会害怕，实际狼也怕人，就是古人说的人虎相惧吧。你真正堵到他的老窝时，他们居然乖乖束手就擒，这是被动承受迫害和主动消灭邪恶的区别。联想我们面对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人时，何尝不是如此呢？早年明慧网上的一篇文章中有这么一个情节，一个大法弟子发现楼下有人在车里监视他，他过去问，你们是干什么的？对方吓得落荒而逃。我在一次绝食的时候，对方只要能灌食成功就不再理会我。有一次我被灌食的时候，我心里对师父说，师父，我承受不下去了。于是我用那被靠在背后的手，居然一下子把管子扯了出来。对灌食的态度从承受变为主动抵制，看守所马上就把我放了。在非法提审中，恶警知道了一点事，步步紧逼，同修几乎没有退路了。这时一句话脱口而出，你是在诱供。恶警就像被扎破的气球，一下子蔫了，再也没来过。我们面对恶人的时候，是被动承受着不配合他们，还是主动清除他们背后的邪恶因素，问他们的迫害依据，问他们的个人信息，问他们受谁指使，他们躲在什么文件、什么规定、什么指使的后面时，他们表现得肆无忌惮。当我们不是被动的，他们让我们写我们不写，他们让我们说我们不说，而是主动的把他们每一个个体揪出来，让其每一个行为都直接面对法律、面对伦理的拷问时，直接步步紧逼质问他们，看看他们是不是落荒而逃。如果我们平时就收集邪恶迫害中各610、社区、宗职办、派出所等有关人员的信息，讲清真相和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让众人都知道恶人在迫害中的嘴脸和谎言，揭穿其贪腐渎职的种种表现，结果又会怎样？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 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一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忆长春第一期法轮功学习班，作者长春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0年5月9日。18年前的5月，我有幸参加法轮功第一期学习班，亲耳聆听李洪志师父讲法，至今记忆犹新。一期班在长春五中的阶梯教室举办，当时五中院内正在维修，我们从教育学院的侧门进院，从东侧的小楼梯上去是二楼，刚一上楼梯就看见师父正好站在二楼教室门口往下看，向学员们点头示意。李洪志师父高大的身材，穿着身白色带红杠的运动服，这么年轻啊，师父彬彬有礼，神采奕奕，微笑着，特别的祥和，我就觉得像在哪儿见过面似的，特别的亲切。阶梯教室的桌椅都很旧，前面一个讲桌，一块黑板，非常简单。一期参加班的将近200人，教室还没坐满。师父讲课非常准时，讲课时没有讲稿，就是一张小纸条。师父说，我传功和别人不一样，为什么以气功形式传呢？我要讲佛法，你们接受不了，我传的是佛家功，佛不是迷信，佛是觉者，慢慢就知道我讲的是什么。大家上课好好听，讲法中都包括了。我没参加过什么班，对气功一片空白，所以特别用心地听，非常入神。师父讲，宇宙有一种特性，真善忍，佛家讲忍。你看哪个佛出去跟人家干仗的？哪有佛翘着二郎腿拎着酒罐子的？哪个佛坐那儿叼个烟卷抽烟呢？想学功就得把烟戒了。讲到修心性的问题，师父说，很多高功师父在教功时都要讲心性问题，这是真教功。而有一些所谓的气功师，只教动作而不讲心性的人，实际上就等于在教邪法。师父讲到开光，有些学员把自己家的佛像拿来让师父开光，师父用左手拿着佛像，右手去清理佛像上不好的东西。我把家里的小佛像用红布包着拿来，每讲课前我到台前向师父行了个礼，请师父给佛像开光。师父手托着小佛像问，你们看这佛像是谁？大家不知道，师父说，那就算了吧。那天讲完课回家，正下小雨，大家都冷得紧抱臂膀，我把小佛像揣到怀里抱着，浑身暖和和的。师父在讲法时讲了两件事，到现在我还记得非常清晰。师父有个妹妹在泰国，师父去探亲，妹妹家的保姆认识一位老板家的保姆，老板腿有病，怎么治也不好。老板听了保姆的介绍，说名医都看遍了也不好，中国来个气功师就能把我这个病治好。他对师父不相信，师父对来人说，既然找我就去看看吧。师父打出功，他先是冷，腿呼呼冒凉风，师父再打出紫外线这种功，他就感到浑身发热，很快的腿也不肿了。师父又给他调了几次，老板的腿就好了。 那位老板全家人都非常感激。师父在泰国还给一个植物人换大脑，有一个植物人在床上躺了几年，有人找师父给治病，治不治呢？师父很为难，说只允许治一次。师父给他换上大脑，他家里人当然就不认识了。师父跟他说，不认识就晃晃头，认识就点点头。那个植物人摇了摇头，他不认识家里人，但他有知觉了。师父说，我打出去的弓绕长春市四圈，四天四夜也用不完。师父讲完法之后开始教功，第一期班时每人给了一本小册子法轮功，12页，比现在的杂志小一圈，都是单线条画的练功动作。师父教功的时候是手把手的教，一边教动作一边给大家清理身体。当时我是什么都不懂，师父说我是代工报告，你们哪块有病就想一想。什么叫代工报告真不明白，可在学第二套功法头前抱轮的时候，也没见师父动手动脚，整个传法场上就有哭的，有笑的，有手舞足蹈的，有不停的咳嗽的，那场面我是哭个不停啊，这一生当中第一次哭得那么伤心，好像一肚子苦水都翻腾出来倒出去似的。师父在旁边和善地说，你们哭吧，不要控制，能哭就哭吧。我心想，这是干什么呢？还觉着有点不好意思。后来才明白，是师父把学员身体不好的东西都打出来清理了，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表现的状态也不一样。哭完了，心里那个敞亮啊，几堂课下来真是一身轻，上楼像有人推着，走多远都不累，就是愿意走，多远都不坐车。当时还没有修炼的概念，大家都抱着治病的想法来学功的。中间休息的时候，很多人去找师父，师父就给清理。那时我懂得心疼师父，埋怨他们，师父一讲就是一个半小时，连口水还没喝呢，休息十分钟还找师父，师父多累啊，多不容易啊。一期班是晚上6点到8点，师父下班后孩子没人带，师父的女儿在会场上玩，到师母下班后才把她接走。我们一起去听讲法的有个党员，听着课还说是搞迷信，师父在场上把他的癌都拿下去了，他也知道身体好了，可还是不信。当时各种气功门派特别多，师父传功，那些所谓的气功师也来听，还有练各种气功的，因为不讲心性，又带着不好的东西，所以场上就干扰，坐在那儿说话，声音还挺大，像苍蝇似的直嗡嗡，其实就是在搅场。头一天把我烦得够呛，后来我就到前边躲开他们。师父什么也不说，只是讲自己的法。有一件事情我记得非常清楚，有个学员带着一个10多岁的小女孩，在师父讲课的时候她就哇哇的大哭大闹，师父的课就讲不下去了。有一个所谓气功师站起来到跟前给调理，那架势是想在人前露一手，结果不行，又有2、3个气功师比划了一阵，还是不行，小女孩哭闹不止。师父从台上下来，到小孩跟前，用手在她头上拍了3下，她立刻就停住了哭闹。会场上惊嘘声一片，紧接着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再后来出现一些干扰，师父就用手指在讲桌上点几下，一切就都平静了。真像师父在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中说的，其实呢，当年我们长春的许多老学员都知道，开始传法传功时， 这件事情做得很不容易，经历了风风雨雨的困难时期，后来才把这个法弘扬开来，能够叫更多的人认识。所以当初做起来是很不容易的，但是我们都走过来了，而且这个法第一步开始传的是在我们长春这儿，当时没有讲的像今天这么高深，讲的只是从气功到传真正法的过渡时期的东西，后来渐渐的才真正的才把这个法揭示开，叫更多的人去认识，这件事情做得很系统。一期班结束之后，我身上最明显的有两件奇异的事，一是平地摔跟头，也不青也不肿也不破也不疼，没磕没绊的就是摔跟头。早上到公园去练功，走到桥头啪的就摔倒了，有对夫妻在跟前把我搀起来。第二天练完功回家，在桥那头啪的又摔倒了，有两个人把我扶起来，一看惊奇地说，又是你啊，还是那对夫妻。就这样几十个跟头摔下来，身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原来肋软骨炎，肋骨都鼓出来了，胳膊架架着，身子都是偏的，这些跟头摔得我身体正到了，骨头都平乎了。后来明白了，是师父在给我消病业，只是让我承受这么点痛苦。另一件事就是回家练静功，单盘上腿，坐在地上打坐，一闭眼睛就绕着圈的满屋地转，臀部和腿还没离地，可就像长了腿似的。睁开眼一看，转到那边去了，再一会儿又转回来了，就这样持续了20多天。练到两侧抱轮时，头就转，抑制不住的转，转得像拨浪鼓似的，这么摇那么摇，耳朵里边在打鼓，手一撂下来，头也不转了，耳朵也不响了。我原来第三节颈椎压迫神经，脑袋都疼，这一下就把我的颈椎病摇好了。二期班结束之后，在长空俱乐部胜利公园西北角，师父举办了一次代工报告，专场为两期班学员和亲朋好友义务调病。当时到场的至少有300多人，我把孩子邻居都领去了。只见师父在台上双手向左转了一下，再向右转了一下，像转大法轮似的，整个会场就热闹了，哭的哭，笑的笑，蹦的蹦，跳的跳，有来回走的，前后晃的，扯开嗓子唱的，不住声咳嗽的，各种状态都有，将近半个小时才平静下来。我有严重的风湿病，抗欧800多，腿都硬疼弯了，到星城疗养过，风湿药都是大把大把的吃，我用的药医院都给我特殊留出来。其他大大小小的病有15、16种，是医院里的老病号。那天师父双手转完，我就接到了师父的功，全身发冷，冷得直打衙门鼓，15、16分钟后又像红外线烤的一样热乎乎的。就这样师父把病一下就拿下去了，我那个感动啊。大家平静下来之后，师父问我们有什么感受，哪些收获，工作人员给了我们一个小纸单让我们写下来，我没带笔，特意到大会组借了支笔，当时就写出门一身轻，走路生风。真的走路生风，年轻人都撵不上我，原来我后背总像背个小鼓似的压着，师父听完了真是一身轻啊，我太激动了。师父义务为大家调病，一分钱不收，大家病好了非常感激。出门时想捐助的可以把钱投到箱里，我捐了5元钱，就是这笔钱师父也没要，捐给慈善基金会了。师父开始就对大家说，只要能救人 我可以无条件付出。我练法轮功不到半年时间，十几种病都好了，原来瘦的90斤，后来体重也渐长，眼睛原来戴花镜，天目开了，用天目看也不花，任绣花针一点都不费劲。一人练功，全家受益啊。我女儿得过垂体瘤，手术后医生说生育能力特别低，结婚后8年了没有孩子，那时这也成了我的负担，怕没孩子影响夫妻感情。师父调整后，我女儿生了个小姑娘，全家人别提多高兴了，都赞佩大法神奇。孩子非常聪明，3岁半就会念转法轮，会背论语，对师父特别恭敬，常给师父磕头，现在都上初中了，功课特别好。看到师父给我们做的这一切，我开始明白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什么是不讲条件，不讲代价，不计报酬，也不计名的，完全是出于慈悲心。这是佛在世度人啊。第一期结束时，师父给我们发了结业证明书，贴上自己的照片，盖上师父的印章，还有法轮图章，正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我觉得能够直接听到我传功讲法的人，我说真是，将来你会知道，你会觉得这段时间是非常可喜的。尤其是能够参加一期班，师父说，你们来了，第一期，难得啊，我给你的是多少年也得不到的。一晃18年过去了，真是弹指之间啊，那段时间太珍贵了。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好》。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